海内外众王子公主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第四次更丰盛的生命，我要讲祷告的生命。请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
这个哥罗西的牧者以巴弗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他为着教会的众圣徒能够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完全，做完全人，他竭力的祈求啊！这个竭力的希腊字 agonizomai 意思就是辛苦、劳苦、苦干、奋斗。所以一个妇人她在奋力生产的时候，她要忍受那个生产的辛苦，这也是保罗、以巴弗和许多人他们在祷告当中所经历的劳苦。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保罗自己这样讲，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保罗他在祷告的里面所受的苦，就好像一个产妇分娩的苦。所以神的仆人有的时候他们为信徒祷告，经历到好像生孩子般的艰辛痛苦，直到信徒可以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完全，直到基督可以成形在他们心里。先知以赛亚也曾经历过这种生产之苦的祷告。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一节，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一节，请大家一起读。
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
好，神对以利亚讲话的时候是很斩钉截铁，对，他说我要降雨在地上。神不是说我可能会降雨在地上，或者说如果你祷告的够能力，我会够努力的话，我会考虑这事。他是很清楚的讲说，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在神所定的时间，这是神的办法，神的旨意，神要降下雨来。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到了列王记上十八章四十二节，你看到在云出现雨降下之前，以利亚他在加密山顶，他把脸伏在两膝之中祷告，他那种屈身祷告的姿势是当时的妇女生产的姿势。所以以利亚他不是很轻松随意的步上山顶，然后说，哦，主啊，降下雨来，然后事情就立刻成就，这样就不像雅各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来读那里怎么讲以利亚的祷告，十七到十八节，一起来。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所以以利亚是恳切祷告，然后降下雨来。那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时机跟办法，神既然说他要降雨，为什么以利亚仍然需要祷告七次直到雨降下？对我而言，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以利亚必须坚持到完成足够的祷告，有足够的带球升到天上，以致有足够的能力释放下来，使这件事得以成就。所以以利亚他七次的祷告是在从事生产之苦的祷告，他要释放出那个生产的能力，释放出圣灵真实的能力，为这片干旱无水之地带来生命跟医治。所以以利亚这位义人恳切的、至诚的继续不断的祷告，他产生了巨大的能力、有效的能力，使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很快的天阴风云黑暗，大雨就倾盆而降。虽然神已明确的讲我要降雨在地上，可是如果以利亚没有坚持祷告七次，雨有可能不会降下来。因为神要人学习借着祷告与神同工，神要借着人来做事。 所以在祷告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学习，也更多去了解神整个做事的方法原则，好，就知道我们怎么样释放出那个圣灵的能量，从那种属灵的孕育处生出一些东西。当我们的代求是跟神的灵合作的时候，会释放出圣灵的能力去应避某一种情势，可以发出生命的能量，直到我们所求的生出来。斯布珍，英国的斯布珍牧师这样讲，他说祷告不应该是我们有机会才做的事，而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的职分，每一天的习惯跟呼召。你想想看，一个艺术家他面对他的作品，或是诗人他企图完成举世有名的诗作，他们全心的投入，所以我们也应该投身于祷告。我们应当浸润于祷告中，因着乐在其中，就能不住地祷告。所以我们要学习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也更多地赞美神、敬拜神，追求圣灵充满，浸透在圣灵中，让圣灵可以把神一切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祷告。美国有个宣教士叫劳伯，他不管去哪里他都学习闪现的祈祷。这什么意思呢？有一次他在印度阿拉哈巴的一个车站，他这样写下来，他说，今天早上当我从火车上下来，我就为街上所有的人祷告，那时候我感到一股新的力量涌进我里面，我无法得知借着这及时的祈祷那些人会得到什么，但他对我的影响却像电击一样，他驱除了我一身的疲惫，以热切的能力激动我。所以他那个闪现的祈祷刚强了他自己，也祝福了他所祷告的对象。他也曾在其他场合做这种及时的祷告，闪现的祷告。有一次好像在一场球赛之后，他这样写下来，他说，主啊，昨天我发现运动的时候我可以进行祷告的实验，我尝试把手臂交在你的控制之下，结果我的表现大为改进，不仅没有输掉球，还得胜对手。他说，我又试图呢把对方的手臂置于你的掌控之中，我相信他也有所改善。他说，我们人类怎么会想象得到一个球场竟然可以有效地用来测试祈祷呢？劳伯他的祈祷是常常引领他关注别人的需要。1937年4月27号，他在肯雅的吉库游，他感觉到神跟他讲话，神跟他说，我儿，当你为自己那些小困难小麻烦祷告时，你的祈祷既单薄又微弱，但是当你向人伸出援手，你把自己献作我的渠道，就是你去为别人祷告，好，你的祷告就变得广博而崇高。所以他常常学习代祷，他的日记所记下来的都是他为别人所做的代祷。在1937年5月22日，他这样写，他说，天父，我正学习为人代祷的最佳方法是前往他们所在的地方，我就坐在他们身边，我就在那个时刻为他们祷告，或者我手中拿着他们的信或他们的相片，我那个时候就为他们祷告。他说，我自5月8日开始，我拿着信件或相片祈祷，我写下我祷告的时间，以便在日后验证它的果效。所以在这个宣教士身上，你会看见那种更丰盛的生命，是祷告的生命，是代祷的生命。有的人他的生命不够丰盛，所以他不会喜欢代祷，因为他觉得我的问题已经够麻烦了，我哪有力量去承担别人的祷的事情，为他们代祷。所以更丰盛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是一个代祷的生命。那祷告中藏着何等荣耀的奥秘，一方面我们看见神在他圣洁慈爱全能中，他等待着，他渴望着要祝福人；另一方面，一 个犹如尘土中小虫般微不足道的罪人，竟然可以借着祷告去带下属天的丰盛生命跟大爱，让这些可以进驻人的里面。所以带到的荣耀是何等的大。当一个人他大胆地对神说出他对别人的期待的时候，他求告神，神就赐下他永远的生命跟无穷的大能，还有一切的福气给他所带到的某一个人或许多人。所以带到是神儿女最重要的服事，是一种神圣的操练，也是你与神交通的最高特权跟享受，更是神所使用的大有能力的工具，为了成就他伟大的工作，为了要得着人成为神的居所，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带到是神恩典流通的管道，神要用全宇宙的一切力量来培植神儿女里面那个不住祷告的能力，那个带祷的能力。从古到今，神一直在垂听他子民的带祷，而且赐下拯救。所以一个带祷者，他在神国度里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一定要认识这样的地位。当主耶稣基督登上他的宝座，神国度的扩展的工作交在人手中，主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代求代祷是主耶稣坐在宝座上为祭司为君王的特权。基督在天上他所想要做的一切都交通于他地上的子民，耶稣基督是元首，他在天上做代求的工作，他是头，而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在地上就是借着代祷与主同工。那圣灵的工作随着神子民的祷告来进行。有时候我觉得圣灵的能力就像高铁，神的子民的祷告是在铺铁轨，高铁的动力很强大，对不对？东西南北都可以开，可是它只能开到有铁轨的地方，是不是？同样的，圣灵有能力，但神需要我们借着祷告铺铁轨。你的轨道铺得越多，圣灵的工作也就显多。凡有价值的祷告都是在替圣灵铺路，在替神的旨意铺路。我们要学习带祷，我们也在安静等候神当中学习倾听，学习倾听。戴德生那头一次踏上宣教之旅，他就坐在前往中国的船上，没有想到就遭遇极危险的处境，有一股强烈的水流把船只一直推往一个危险的暗礁区，有礁石在。全体的船员呢，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办法改变这艘船前往那个灭亡的方向。如果没有大风来帮助，他们没办法驶离这致命的暗礁。最后船长宣布说，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们只能等候结局。在这艘船上有四个基督徒，戴德生就建议他们都退到自己的舱房里头祈祷。戴德生自己也退回舱房里面，他有一段美好但简短的祈祷时光，然后他里面就觉得他所求的已经蒙神悦纳了，所以很快的他又走到甲板，只是一位高级的船员请他把那个主要的帆放下来。他知道风肯定会来，没多久风就刮起来了，所以呢，就靠着这个风的帮助，船员就把船开到了安全地区。所以戴德生他认得神的声音，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明白神跟他说 yes 是了，所以他就没有再继续求了，他知道神已经同意要给了，他知道神说是，所以要上到甲板上去请他们把那个帆放下来。所以祷告你倾听到神的声音 yes 是，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本来在那恳求神回答，现在我们就安静等候，等候神回答，我们听见了是，我们就采取行动去回应神的答复。戴德生来到中国宣教，他很勇敢的传福音，后来他回英国，神就跟他启示， 让他知道神对中国人的爱，还有神想要把福音带给中国人的计划。他告诉戴德生，他的计划是期待有一批人可以跟着戴德生一起去中国宣教。戴德生后来他这样讲，他说，我越来越相信神要我向他恳求所需要的工人，而且我要跟他们一起去。他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每个月有100万人濒临死亡，而这个负担呢，在我灵里头燃烧2-3个月以来，我内心的冲突十分强烈，无论白天或晚上，我很少睡超过1个小时。为什么？因为戴德生一个人去，那是他个人的事，对不对？而他想到他要呼召这么多人跟他一起去，这些工人是要冒行远路的危险、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还有生命的危险，而且需要学习过信心生活。他没有办法每个月固定发给他们薪资的，他们要过信心生活的。所以在没有财力支持的前提之下，宣召这些宣教士到中国每个省份传福音的意念一直萦绕在道格生心里。神把这样负担放在他里面，他没有办法跟神说不。最后戴德生他调整自己的心，他决定顺服神的旨意。戴德生的结论是，主最后征服了我不信的心，我向神降服，我定义全人服侍他。他说，我一降服，平安立刻涌进我沉重的心。接下来我跟神恳求24个同工，2个2个出去可以进入11个省份，这些省份都还没有宣教士去过，还有另外2位可以去蒙古传福音。好，我在自己圣经的页边空白处写下自己的恳求。然后这样做以后，我在祖国的心情变了，我能够享受安息。好，过去几个月以来，祖国对我来说好像是陌生人一般，而现在不再是这样了。我里面有确据，我知道主会赐福他自己的工作，我要在神的赐福当中去跟别人分享。神不仅答应了戴德生的祈祷，最后所差出去的宣教士人数远比他所求的更多，而且打开了更多的宣教合场，是远超过这位谦卑的宣教士所能想象的。所以当戴德生调整自己的心，他照着神的旨意祈祷跟行动，主就容许他有份于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事工之一。张伯斯写《竭诚为主》这本书的张伯斯这样讲，他说，祷告不是为了预备工作，祷告不是为了预备征战，他说祷告就是征战，他说祷告就是征战。当你想要祷告，你想好好追求主，魔鬼一定会想办法拦阻你的，所以祷告就是征战。神学家高定基这样写，他说，神特有的表现是他降卑自己，为了邀请我们一同在世上制定决策。我们是用代祷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借着我们的代祷，我们跟神一同在世上制定决策。套句使徒保罗话讲，就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跟神一同做好神想要做的事。帖撒罗尼迦前书5:17有一个命令，很简单，不住地祷告，不住地祷告。不住地祷告不是你一整天口中念念有词，而是你在心里面不住地与神相交，你用那个信心的眼目不断地注视神，做任何事情以先你用极短的时间望一望神，你正在做事情的时候，你把你的神摆在眼前，做完了事，你又再回到里面去与神相亲。人属灵的生命越长进，就越依靠神，全心依靠神。你几乎每一分钟都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你要借着不住地祷告，从神支取恩典，不住地仰赖神的恩典。你这样操练不住地祷告，很帮助你召回那个游荡的心思，来知觉神的同在。 很多人一有空胡思乱想，可是基督徒不一样，我们随时随地把心举向神，远超过地上的人事物，毫无挂虑地停住在神的身上，因为神是我们生命和生活的中心，还有安息的所在。神多么喜欢跟我们来往，他喜欢我们借着不住地祷告，跟他保持一个不间断的交通。刚刚我提到的美国宣教士劳勃，他这样讲，他说，当我工作而聆听时，我最能找到神。他一边工作一边注视神，聆听神，他最能找到神，他感受到神与他同在，他仰望神，就得着工作所需要的智慧跟力量。所以在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当中，我们学习不住地祷告，让神可以把他的恩典跟能力继续不断灌注在我们身上。在工作当中，我们仰赖神恩典的扶持，让我们可以免除沉重的压力。我们知道是神赐给我们能力去完成工作的，所以我们要归荣耀给神，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献给神。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每一件在我们手中的事，我们是为神而做，与神同工，所以我们就跟神一同成就一件有价值的事，让我们心中感到平安跟满足。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她这样祷告，她说，主啊，你帮助我吧，让我不要忘记信仰不应该局限在教堂里头，也不是被困在柜子里，或者只是跟祷告默想有关。他说，主啊，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要有你的同在。他说，但愿我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有道德意义。他说，但愿我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对我有注意，让万事都让我有机会彰显美德，帮助我在每天当中学习我当学的功课，并朝着你的样式去成长。阿们。那你知道这个苏珊娜她的身份是什么？是一个母亲，对不对？可是对她来讲，她觉得母亲这个职分是神给她的呼召，所以她用一个最严肃的态度来担负这项任务。她在20年内养育了19名子女，其中有9个孩子没有能够活过襁褓期，但是呢，其中的孩子所得到的爱在当时耶稣罕见。他在家里头教导小孩，培育小孩，孩子到5岁，他立刻教他们英文字母，然后就开始教他们看创世纪第一章，以此为起手，这是他自编的教科书。然后呢，还包括教导他们文法、历史、数学、地理跟神学，然后他的先生帮忙教一些古典作品。他的教学时间是早上9点到中午，然后下午2点接续上课到5点结束。他先生有一次观察他太太教孩子一份资料20次之多，他为了教这一份资料教他孩子20次。可能太太说，哦，你的耐心真是叫我惊叹啊！尽管他们的生命经历许多起伏，但这个苏珊娜每天6小时的教学20年从来没有间断。每天她督促自己的孩子做功课，在同一个时间她又会喂养新生儿，或是在家庭整顿帐巷，或是写信，或是缝纫。还有她每星期都会跟她的每一个孩子有一个个别见面的时间，然后为他们祷告。约翰卫斯理的时间是每星期4的晚上。这个约翰卫斯理在侍奉中一再表示，他自己从每周4的晚上获益良多。这个苏珊娜维持这个安排有20年之久，而他那些独特的品格也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灌输给他的儿女。那他这么忙，他自己觉得需要祷告的时候怎么办？他要把围裙蒙住他的脸，把围裙蒙住他的脸，然后开始跟神交通。孩子们看到都不会去打扰他，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母亲跟 神单独同在的时刻，显然妈妈跟他们讲过，我都委屈蒙着脸，你们都不可以来跟我讲话。在我每天的工作跟生活当中，主耶稣时刻与我们同在，他真的会教导我们个人怎么样尽本分。英国作家 C.S. Lewis 这样讲，他说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把所有不愉快的事物看作是自己或真实生活的干扰。他说人称为干扰的其实是一个人真正的生活，就是上帝每天赐给人的生活。我再讲一遍，他这样讲，他说你不要把所有不愉快的事物看作是自己或者是真实生活的干扰。他说其实呢，人称为干扰的是一个人真正的生活，是上帝每天赐给人的生活。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要学习把干扰带来的负面思绪转为祷告。每次你正在专心做一个工作，有人来打扰你，叫你帮忙做一件事或一些别的干扰啊，你心里面是想真讨厌真麻烦，还是你把它化成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所以你要学习把干扰所带来的负面的想法转为祷告。你这样不住地祷告，然后警醒感恩，会使我们得胜干扰，转败为胜。神确实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并不遥远，也不是对我们漠不关心。英国有个诗人叫霍普金斯 Gerard 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 Gerard Hopkins 他这样写，他说世界住满神的荣美，基督于千万个地方展现自己。他说基督于千万个地方展现他自己。所以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并不孤单，神抚救我们的需要，他容让他自己在物质世界当中被亏欠。如果我们继续在里面操练不住地祷告，生命会植根于神的同在中。所以什么叫不住地祷告？不住地祷告就是从早到晚你学习用个信心的眼目在那里注视神，仰望神。所以我们 不需要从这个世界退隐，我们可以随时在我们里面找到神。事实上神真实的临在就彰显于最微细平凡的活动中。所以甘夫人说，爱神的人随处遇见神。这个不住地祷告会赋予我们的工作有意义，由此呢，我们接着不住地祷告，我们就更深地体会到神的旨意可以行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中。我们可以为神工作，我们每一天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学习与神同工。那接着每天不住地祷告可以加深我们跟神的联合，神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大能大力就可以带领我们进入神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一个绅士，他不会未经邀请就介入我们生命的许多层面，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神进入我们生命中的每个经历，那个就是借着祷告。我们邀请神释放我们的灵，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赞美，我们邀请神掌管我们的环境，我们邀请神医治我们的身体，在一些商贸事业上我们邀请神赐给我们创造性的意念，在工作环境或家庭当中我们邀请神抚摸而且修补破裂的关系，我们求神介入而且解决各种的冲突，我们邀请神进入我们的家庭，使我们的家庭成为敬拜、学习、工作还有游玩的地方。所以接着不住地祷告，我们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与神同工，让我们是全然的依赖神，完完全全依靠神。随着时间跟经验的增加，你我就会发现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都是站在圣地，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都是在从事神圣的活动。所以那个分隔圣与俗的拉锯线确实越来越模糊了，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事一物会在神的眼界跟爱心关怀的范围之外。 你在吃饭可以成为神圣的时刻，你是跟主一同坐席，你跟孩子玩耍也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因为有主的同在。所以你长久的操练这个不住地祷告，会带领你进入更丰盛的生命。有丰盛生命的中世纪神学家波拿文德拉，他这样祷告，他说，主啊，唯愿你做我的丰富，做我的喜悦，我的喜乐，我的安息，我的甘甜，我的粮食，我的安舒，我的避难所，我的帮助，我的智慧，我的福分，我的产业，我的财宝。愿我心平稳安静，扎根于你，永不动摇。阿们。请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三十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三十节，请大家一起读。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人祷告，要让神所拣选的人，呼召的人，不止因信称义，而且能够得荣耀。马丁路德强调说，称义是代表生命的改变。马丁路德他强调称义是代表生命的改变，因为没有生命改变的称义是假的，因为那个叫人称义的恩典，同时也是引发生命改变的恩典。对马丁路德来讲，解除对律法的恐惧之后，我们生命的改变不是因为我们已从压迫性的律法解放出来，不，那个生命的改变是由内心极度的感恩而发动的。你生命有改变，所以你对神充满了感谢。我们感谢耶稣，我们死是我们与他同死，我们感谢耶稣，我们埋葬是我们可以与他同埋，我们感谢耶稣，我们复活升天，是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而且他会教导我们，让自己可以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好叫圣灵可以把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实际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所计划的终极目标是要叫我们得荣耀，因此圣灵来是要完全致死我们的己生命，他要把神的美德、神的美善、圣洁、喜乐，还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注入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个人可以被神荣耀的灵充满，被神荣耀的灵占有而且管理。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这样讲，他说神的荣耀就是神无限的知识、美德、圣洁、喜乐等等。他说神的心意乃是要让人参与分享神的生命素质，神的生命就是要让人，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人分享参与神的生命素质。所以你得荣耀那个意思就是你可以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你彰显出神那个荣耀的形象。所以神要把他的美善跟爱浇灌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呢，我们的生命可以涌流出他的美善跟卓越的爱，我们这个人就成为神荣耀的反照，不单单是像一面镜子纯粹地反射出来，而是像一条流通的管子，我们里面先被充满了，然后涌流出去。圣灵做工的总目标就是让我们完全得着神荣耀的性情，还有神那个荣耀丰富的生命，使我们变成主的荣形，荣上加荣。 为了这个目标，神动用全宇宙的力量，要叫万事为爱神的人效力。他在改变那些爱神的人，他在磨塑那些爱神的人，要把这些爱神的人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圣灵也为着这个终极的目标，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也需要在灵里不住地祷告，跟圣灵同工。有的人说祷告改变事情，没错，可是祷告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圣灵要把神的爱火点燃在我们里头，把我们带进跟父神那个亲密相交的生活，这样我们才会成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人，这样万事才会为我们效力，对不对？万事不是为随便的人效力，万事是为爱神的人效力。因为要让爱神的人可以被神做成像耶稣得荣耀这个目标。所以除非我们准备好被圣灵改变，否则我们不会认真维持祷告的生活。我们会放弃祷告，祷告一段时间就不祷告了，追求一段时间就不追求了，或者我们把祷告转变成一种生活的点缀，只是表面上维持一种敬虔的样式，但我们没有彻底的向圣灵那个改变的大能降服。一个人他刚开始信耶稣，开始与神同行，哎，他就发现他祷告神就听，哎，他觉得这太奇妙了，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刚开始与神同行的时候，神很仁慈奇妙的应允人那个软弱而且自我中心的祷告。但迟早当我们在求这个求那个的时候，神会让你知道说，我不想单单做你的供应者，我也想要做你生命和生活的主宰。我要除去你身上不合我心意的地方，我要你向自己的意思死掉，向你自己的情绪死掉，向你自己的面子死掉，向对事物一向以来都有的那些自然反应死掉，我要你放弃你的选择权，向我完全降服。这个就是你要接受神的改变，你要时常悔改，时常开放给圣灵的感动跟引导。你知道当人一明白神的心意或神的命令，可是他还不愿意向自己死掉的时候，他常常内心会有挣扎，情绪会翻腾，所以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人祷告，直到这个人服下来，心甘情愿选择神的旨意，服在神的权下，服在神所安排的环境中，好叫他的生命可以更加成熟，更加丰盛。有个作家的太太，她有严重的过敏问题，所以多年来他们想要有一栋房子是没有毒素的房子，她希望借此能够控制过敏的问题。所以这个作家太太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去设计而且监督这个房子的建造，直到最近他们才搬进去住。可是才没过多久，神忽然指示他们要搬家，神有别的计划。哎呀，他们在那里祷告挣扎哭泣，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衡量各样的选择，他们再祷告再挣扎再哭泣，为着做这个最后的决定跟神纠缠许久。只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帮助了他们，他们终于服下来了，顺服神的带领。哎，结果神把他们带领进入一个人生的新的领域，而且他们的生命真的变得更丰盛。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所知道的好东西紧紧的抓住，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领受神所要给我们的更好的东西。所以神不得不帮助我们放弃我们以为的宝贝，以便把他为我们收藏的更伟大的宝藏赐给我们。所以圣灵也为这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让我们愿意放弃或者是放手，好引领我们进入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更丰盛的生命是需要付代价的，需要向己死。保罗很高兴地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里面有放弃也有放手， 这里面有几生命的死，可是这里面有伟大的宝藏。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但是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而且是有基督的形体。耶稣基督是有形有体地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有主的性情跟他本性一切的丰盛，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意志、耶稣的想法跟感觉。所以加拉太书3:27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披戴基督就是穿上耶稣基督。所以一个向自己死掉完全顺服神的人，他会穿上基督，至终他会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与耶稣基督完全联合。所以他的人性因着与耶稣基督联合而可以达到活着就是基督这样的光景。早期基督教神学家艾任纽指出，他说人类借着与耶稣基督结合是可以圣化神圣，圣化同时又仍然是一个人。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圣洁生命的种子开始，他逐渐有基督成形在他心中，能够过一个不犯罪的圣洁生活，也过着在圣灵里祷告的生活。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当圣徒降服于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灵就会把神的爱、神的大能、神圣洁的生命、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注入圣徒的里面，使圣徒跟神的关系更加亲密，对于神的同在更加敏锐。圣灵也吸引圣徒的心思感觉更专注在耶稣身上，以耶稣为标杆，向着标杆直跑，要快点被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至终他可以得荣耀。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像罗马梵蒂冈西斯丁教堂那个米开朗基罗在壁画上所画的上帝跟亚当彼此向对方伸手的情形。你知道上帝向人伸手，他渴望把人拉回他的怀抱，能够跟他自己完全的联合。那么人这方面呢，也向上帝伸手，求上帝拉住他，做工在他身上，直到他的生命跟性情与荣耀的神相似。所以一方面人在追寻神，他活在地上竭力追求神，我们的心灵有空处唯独神能填满，我们用恐惧战惊的心与神合作，好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操练在圣灵里不住地祷告，因为我们渴望得着神那个荣耀的同在，荣上加荣。另一方面我们被神追寻，被圣灵跟环境魔塑，我们是那个陶匠大师手中的软泥土，要安静降服，要信靠神的智慧，祈求神施恩，叫我们能够在他属天的平安当中被更新变化。哲学家齐克果这样讲，他说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一切，上帝要使用的一切东西他都先把它变成虚无。那人不愿意变成无有，不愿意变成无，他不愿意向自己死掉，就会一直挣扎没有安息。我们可以向荣耀的光辉这本书的主角罗炳森师母学习。罗炳森师母他一直向主这样祈求，让我死去，让我死去，让我死去。这个简单的祷告对于他好像一座老爷中那个滴答的声音，不止息地从他内心升到神的宝座前，让我死去，让我死去。祷告到有一天他里面的祷告忽然停止了，好像一点声音也没有了。这个时候他的全人被笼罩在神那个伟大的寂静中，神时间到了，神答应了他的祷告，照着他所祈求的， 神在他的丰满里面临到了他，他实在是祷告到底，相信到底，顺服到底，也爱到底了。因为他这样全心顺服，耶稣能够把他自己启示给他，让他全人经历神的同在，而且在他身上作王掌权。他觉得自己好像忽然进入了改变，一个从头到脚的改变，好像他那个自己出去了，而那位至大者来到他里面，他整个灵魂体在一个新的神圣的管理之下，他从天然出来进入属灵的，这个改变使他病得痊愈，脱去三年以来困扰他拦阻他的一个病，一个软弱。那天晚上，罗秉森圣母的先生回家的时候，发现他太太完全是一个新人，一举一动受到内住基督的管理。接下去几个星期的感觉，罗秉森师母这样描述，他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死了，基督已经来住在我们曾住过的地方，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神，而且隐遁在神的里面。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奥秘，神真实的同在临到我们。好，在这个奇妙的经历里，我们只有俯伏在神面前，好像基督就是要借用我的身体，基督就活在我里面，而且好像根本不是我活着。这比我所梦想过的一切还要奇妙，我只能说这就是他自己。从此以后，他的身体被耶稣基督来推动，让主耶稣借着他的口说话，借着他的手行事。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耶稣基督渴望完全占有人的灵魂体。罗宾森师母在这一方面他是一个开路先锋，他为着这个得胜在那里一直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竭力追求主，完全顺服主，而且奋勇地征战，好让神可以照着他在这个末后日子所预定的方式彰显他自己。我们也是为着这件事在圣灵里祷告，圣灵也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正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圣灵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神祈祷我们像耶稣一样可以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行走在圣灵里。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那么主耶稣怎样不让圣灵的鸽子飞走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一起来，八章二十九节。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再读八章二十六节。
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
主耶稣在父神那里所听见的，他就传给人。主耶稣的言行无一不表达出父神的心意。在此之前，全人类看到的只是罪恶的破坏本质跟罪行的恶果，可是耶稣降世让人看见父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论到父神，世人所曾见过最完整最正确的版本就是耶稣，就是耶稣的生命，就是从耶稣身上所彰显的一切。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因为他一切遵照父神的旨意。所以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他也期待人看见我们就看见耶稣。圣灵期待我们从他可以领受耶稣所拥有的一切，从他去领受圣灵，从耶稣 所明白的耶稣对我们的心意，让圣灵传达给我们。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章12到15节，约翰福音16章12到15节，一起来读。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对不对？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所以我们时常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浸泡在圣灵里，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领受真理的圣灵所要告诉我们的事，让我们顺服真理的圣灵，跟随圣灵的引导，照主所行的去行。也许今天参加聚会的有些人，你正在为某一些事情仰望主，圣灵一定会帮助你，他要传达出主的心意，把授予耶稣的告诉你，所以你要继续在圣灵里不住的祷告。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常常觉得，有啊，我祷告了半天，我就搞不清楚圣灵到底要说什么，我就搞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有的时候有个原因，因为我们被惧怕的灵掌控，我们被忧虑的灵掌控，我们心里头有害怕，万一神告诉我的我不喜欢怎么办，万一神叫我去做的会有什么什么后果，那我怎么办的？所以如果你里面是被惧怕的灵掌控，被忧愁的灵掌控，你当然听不见圣灵的声音。所以现在你身上你自己知道你有惧怕的灵，有忧愁的灵，真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你身上那个惧怕的锁链，我也奉耶稣的名断开你身上那个忧虑的锁链。等一下会后追求你，好好的追求圣灵充满，你跟神说，神，我不要被惧怕的灵掌控，我不要被忧虑的人掌控，我要被你的圣灵充满，被你的圣灵掌控，这样你才容易明白圣灵的心意。所以祷告的生命是体贴圣灵，绝对顺服圣灵的生命。祷告的生命是体贴圣灵，绝对顺服圣灵的生命。你常常被圣灵充满，很帮助你有需要的时候明白圣灵的心意，神的旨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0章21到22节，约翰福音20章21到22节，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耶稣借着这个举动示范所有侍奉的本质，他吹一口气释放出圣灵。对所有奉主差遣的人而言，耶稣就是用这个举动点出侍奉的原则。侍奉的原则就是你要先领受圣灵，你跟随圣灵的引导去神要你去的地方。你也是借着体贴圣灵，顺服圣灵，释放出圣灵的能力和神的话语。所以祷告的生命是与圣灵一同行动的生命，祷告的生命是与圣灵一同行动的生命。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0章1到6节，10章1到6节，请大家一起读。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 不然就归于你们了。
首先你注意到耶稣差门徒们出去没有供应他们经费旅费，他们身上没有钱，他们也没有预订旅馆，更没有租大型的体育馆，什么都没有，只有地理方位的指示，然后就上路了。然后你看见耶稣是差遣两个两个的出去，好叫他们彼此需要学习，一起去认出圣灵的指示。好，有时候你为一件事祷告，你的祷告同伴也有从圣灵来的话语，哎，你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对不对？所以一起去认出圣灵的指示。那耶稣的目标是要他们学习与圣灵同工，啊，借着顺服圣灵的引导，好让圣灵可以继续停留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当怎样行走在圣灵里，怎么样在圣灵里服侍，可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他在教导我们不住地祷告，他在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行走在圣灵里，也供应我们工作服侍所需要的一切，也会指教我们怎么样按着恩高的教训去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更多地注入我们里面，使使约翰称之为上帝那隐秘平和而深情的留住。他说圣灵呢是上帝那个隐秘平和而深情的留住，所以圣灵会深深地注入我们的灵魂体，就是要使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还有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他来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那个意思就是耶稣差遣圣灵来，圣灵像火一样要洁净我们，继续不断地洁净我们，直到我们像主耶稣一样的洁净。还有这个圣灵的火是祷告的火，圣灵的火是能力的火，圣灵的火是爱耶稣的火，圣灵的火是侍奉的火。求主用圣灵与火给参加聚会的每一位施洗，阿们。
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46首，《宣道诗》146首。每一节唱两次。Thank you. 来唱。
在十架前跪下，匍匐施恩作践，得以完全奉献，今日直到永远。救主为我代价，赐我美好生命，将赐我尽心上，愿不上分完全。
Whoa.